德拉克洛瓦的浪漫主义绘画。1822年，法国美术展览会开展的第一天，早晨，爱好艺术的人们在罗浮宫的门口排着队，等候进去一饱眼福。队伍前列有一个浓眉黑发的青年，神色焦躁不安。开展的时间一到，宫门打开，那个青年立刻奔了进去。他来到罗浮宫的大门，猛然止住了脚步，迎面挂着一幅油画《但丁杜明河》，人们跟着他进来以后，也不约而同地在这幅画面前驻足，看着画中那些在地狱的冥河当中抓着但丁和维吉尔乘坐的小船想逃离地狱的灵魂的形象，人们若有所思地品味着。那个青年人暗自兴奋，因为他就是画的作者德拉克洛瓦。他又有些疑惑，因为他没有钱购置画框。那天他送这幅画来的时候，只得请木匠用四根木条钉了一个简单的边框代替画框。可是今天自己的画分明妥帖地装在了一个华丽精美的画框里，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位罗浮宫的看守员走了过来，德拉克洛瓦常来这里临摹，许多看守员都认识这个勤奋的年轻人。他对德拉克洛瓦说，那么好的画，你却把它装进粗糙的木架，是格罗男爵在展出之前看到他很是欣赏，他掏钱让我们给你配了一个精美的画框呢。第一次送画参加展览就能展出，德拉克洛瓦已经喜出望外了，作品又得到了著名的画家格罗先生的赞赏，他心头一热，不禁回想起自己画完这幅按但丁《神曲地狱篇》的内容所创作的画被导师盖兰先生挑剔的批评的话语，那几个在冥河里的人的手臂姿势不对呀，怎么像脱了臼似的，眼神也不协调。但丁和维吉尔的脸倒画的还可以，但是还不够庄严呢。德拉克洛瓦出了展厅，朝格罗男爵居住的巴黎老喜剧院街走去。进了门，德拉克洛瓦结结巴巴地向格罗先生道谢，不料一抬头看到格罗先生的后面客厅里陈列着三幅格罗的油画，他马上被他们吸引住了。格罗赞赏这个青年的才华，允许他可以留下来观看。三个小时过去了，德拉克洛瓦还是如痴如醉地站在画前看呐、看呐，挪不开脚步。经过格罗等人的推荐，法国政府出资2000法郎收藏了但丁杜明河。生于1798年的德拉克洛瓦从9岁起学习素描，他沿袭米开朗基罗、提香、鲁本斯、西里科等大师的画作，对文学音乐也极感兴趣，他喜爱但丁、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还时常站在钢琴诗人肖邦的门外，静听窗口流淌出的优美的钢琴曲，为之陶醉。他的绘画水平也提高得很快。1824年法国美术展览会上，德拉克洛瓦送去了一幅西阿岛的屠杀的油画参加展览。格罗又来到了罗浮宫，画布上那惨烈的气氛让他呆住了。画面的左侧，一名土耳其士兵监视着几个衣衫褴褛正痛哭惜别的希腊平民，画的右侧，一名土耳其骑兵粗暴地把一个几乎全裸的希腊女子掠上马去，画下方一个老妇人用绝望的眼神望着天空，似乎祈求上苍阻止眼前的暴行，画面右下角则是一个看上去刚咽气的母亲躺倒在地，她的孩子却饥饿地爬在她尸体上寻找乳房。这一部分初稿是母亲抱着死去的孩子，定稿则改成孩子爬在死去的母亲身上嗷嗷待哺的模样，远处焚烧村落的烟火以及被士兵驱赶的人群依稀可辨，天空云彩看似宁静，却有压抑沉重的感觉。画面的阴影中，暗褐色的士兵与被掠上马的希腊女子的裸体的苍白互为对照，鲜艳的色彩也染上了血腥的气息。德拉克洛瓦的这幅画取材于1822年土耳其纵兵屠杀希腊西阿岛平民，镇压希腊独立解放斗争的情形。格罗看了以后却摇摇头说，这哪是西阿岛的屠杀，不，简直是绘画的屠杀，抽身便走。原来当时的法国艺坛是古典主义的一统天下，古典主义要求画家只能从宗教神话当中寻找题材， 表现的时候要讲究造型美，画面和谐，庄重匀称，不得流露激情。可是德拉科洛瓦的这幅画不但表现的是现实生活，而且色彩对比强烈，激情四溢，冲破了古典主义创作的规范，自然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可由此也成为西方艺坛上浪漫主义画风的开端。面对古典主义画派猛烈的批评，德拉克洛瓦不改初衷，坚持创新。他其实是广泛吸取各种流派艺术，包括古典主义的长处，融会贯通的。比如这幅西雅岛的屠杀中，某些技法他还是从格罗的画中获得参照和借鉴的。1826年他在画玛丽诺·法列罗的时候，为了画上衣衫的颜色，专程驱车去罗浮宫观摩鲁本斯的作品。他还特意注意观察日常生活里光线是怎样改变色彩的明暗，终于成为公认的色彩大师。1830年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白天德拉克洛瓦亲眼目睹巴黎的工人、学生、民众联合起义战胜国王军队的壮烈场面，夜里他想用画面表现这个场面，却因为找不到画的灵魂而苦恼。他无意中翻着书，书中作家巴比埃的几句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个胸部丰满的强壮妇女坚定地走着，他一遍又一遍地朗读着。第二天他在画稿中央添加了一个健美的自由女神形象，他一手持枪，一手高扬三色旗，号召民众冲破战火硝烟，奋勇前进。四周围跟着他的有工人、学生，甚至有受伤的妇女和挥舞手枪的男孩。这就是传世名画《自由领导着人民》。这幅画数次被收藏展出，当法国发生工人起义的时候，有数次被取下还给画家本人，原因是他洋溢着强烈的革命激情，当政者生怕公开陈列展出会鼓动更多的革命者参加起义。1863年德拉克洛瓦在巴黎去世，他的9000多件作品留存后世，他开创的浪漫主义画风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画家的艺术创作。如今他的许多作品被收藏在卢浮宫，其中一幅自画像中，德拉克洛瓦浓眉下双眼炯炯有神，充满激情，鼻梁挺直，一头黑发披拂，如同雄狮般的威猛。难怪80年以后印象派的大师梵高会做出如此的评价，德拉克洛瓦画画时就像狮子吞食战利品一样。梵高的成就，特别是对色彩的非凡感悟，恐怕从德拉克洛瓦的色彩对比当中获益匪浅了。